天津会议后，朝鲜屯军遂罢归，以道元元世凯刘总商务，而日谋朝如故。12年1886，初使英、法、德、俄大臣刘瑞芬建议与英、美、俄诸国立约保护朝鲜，李鸿章颇善之，而总属不可。20年1894，朝鲜东学党作乱，以兴东学排西学为名，起咸丰、同治间，土党遍庆尚、全罗、中清诸道，其魁曰崔始亨，全罗道起源于我。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往驻崖山，而日兵水陆大治，日使大岛圭介携众入汉城，要我共派员改革朝鲜内政，总署命驻日使臣汪凤藻去世。日食一间，复遣重兵往屯聚要害，世凯、志超屡请济事。鸿章重严战，告英、俄、德、法、美诸国，即调停，终无诚意。大岛圭介则朝鲜独立，无视中国，又则以和攻之超，朝鲜不可。圭介入王宫，诛逐闵氏，起下英摄政。世凯还天津，鸿章令英、商伦运兵，为日所击沉。7月朔，中国遂宣战。鸿章遣马玉坤、左宝贵、魏汝贵、风声阿字陆路复原，使叶志超退公州，蔑视城屯崖山。日军袭士城，败之。士城走公州，救志超。志超义气公州，走平壤，与续之诸军合。8月，日兵陷平壤，左宝贵死之，余军退出朝鲜。10月，海军亦败绩于大东沟，入旅顺修理。9月，18修浚，20入威海卫，自此蛰伏不能出矣。日兵渡鸭绿江，第一军山县有朋，宋庆总诸军守辽东，累败。9连、安东皆陷，庆退守摩天岭。10月，日兵陷凤凰城、宽甸、岫岩，别义军第二军大山岩自皮子窝登陆。10月，陷金州，进陷大连湾，攻旅顺。宋庆以摩天岭置防伪聂士城，自往援之，不克旅顺县。使我以重兵塞山海关，至锦州时，聂士城入卫基府，摩天岭之防由东边到张西栾人之无大成。魏光涛率湘军出关，与宋庆兵合。日兵乃纷扰山东，自城山登陆，陷荣城。12月，攻威海，海军提督丁汝昌以战舰降敌，自仰要死。山东巡抚李秉衡石柱之俘，弃之，退守莱州。日兵复陷文登、宁海。2月，并立攻辽东，陷营口、盖平、海城、辽阳、奉天、声援拒绝。其舰队又陷澎湖，逼台湾。于是中国势穷力竭，而何益其意？当旅顺之江县也，鸿章请于总署遣津海关税务司得翠林赴日一款，日以其未奉敕书，且西元不当专使事，谢不与通。却命护士张英环、相府少有连为全权，以21年1895，正月至日，日以其内阁大臣伊藤博文、外务卿洛奥宗光为全权，会英环等一款。又以敕书未在便宜行事，不足为全权，拒之。乃改命李鸿章以2月23日至马关，25日会议，博文请驻兵大沽、天津、山海关乃停战，鸿章不许，而博文持之甚坚，鸿章乃请缓停战，先议和。28日鸿章为刺客所伤，日人见惧。3月3日乃允停战，于5日订约，以25日为限，后又斩21日。7日，博文出议和约稿十款，于23日定矣。其中第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、十均照原稿定约云：马关条约10条，第一款，中国任朝鲜自主；第二款，割奉天南部、台湾、澎湖约文云：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，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、军器、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，永远让与日本。第一，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， 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，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、海城及营口而止，化成折线。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，皆包括在划界线内。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，即顺流至海口止，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。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，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，已一并在所让界内。第二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。第三，澎湖列岛及英国格林尼治、东经19度起至120度止，及北纬23度起至24度之间诸岛屿。第四款，赔款20000000，分84交清，未交之款按年加息50%。第六款，本月批准互换后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，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，未经实行以前与最优待国无异。天开沙市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以便日本人民往来侨域，从事公益制作。日轮德从宜昌溯江至重庆，从上海溯吴淞江及运河至苏杭。日人在内地买生熟货及进口货运往内地，得暂租站房存货，不输税钞。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成邑，从事各项工艺制造，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，其内地运送税、内地税钞客杂派寄存站房，均照日人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，优利货处一同。第七款，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，于本月批准互换后3个月内撤回。第八款，暂占威海412次赔款缴清，通商行船约章批准互换，并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余款并息之抵押方撤。另约第一款，威海驻军之费由中国年贴1/4，计库平银50万两。第二款，以刘公岛、威海渭口湾沿岸5日里约和中国40里以内地方作为日军驻地。第三款，治理仍归中国，为日司令官因军队事出事，中国官员亦当遵守有涉军务之罪，均归日军务官审断。约既定，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，总兵刘勇辅主军政，谋自立。未几，抚标兵变，景崧走，日人入台北，勇辅据台南苦战，卒不敌，内渡台南亦亡。其奉天南部之地，则因俄、法、德三国之干涉而还我。三国驻日公使召会日外务省，是在4月朔日，日人不得已许之。其后条约计换4月14日，日兵仍据辽东，三国复以为言，日本所偿款10000000元，许减至5000万两，迁延至8月，三国会议定为3000万两，日本亦许之，而要以交款后3个月乃撤兵。于是复派李鸿章与日使林董一还辽约，林董请于约内声明俄、法、德不得占东三省，中国亦不割让。大连湾通商、大东沟、大孤山均开埠，鸿章不许。9月，三国又促日本退兵，乃以4日定矣。约凡6款，又专条款中国输银3000万两第二款，而将马关条约第三款及拟定陆路通商章程之事作罢云第一款。通商行船条约初由李鸿章与日使林权柱会议。光绪22年1896年2月，鸿章使俄，改由侍郎张荫桓予役，于6月11日立约，凡29条，注释第二款，设领第三款，游历通商第6款，进出口税则资口税第9至13款，领事裁判权第20至22款，约文言日本官员，最惠国条款第25款，均与泰西各国之约无异。又特定名在日本之中国人，由日本衙署审判第3款，而日人在通商口岸得从事商业公益制作第4款。由此通商口至彼通商口，税赋、客钞、厘金、杂派全免第10款。运中国土产出洋， 除纳子口税外一然第十二款，许在通商口岸设立官站第十四款，则其权力并有超出西国各约之外者，皆以马关条约第六条为本也。一约之初，中国要求华民在日一律优待，举美澳二约为证，日沿美非欧洲，澳远华，华民先到，日与欧美改约，数年内拟开放全国，中国通商，仍限口岸，且中国与他国立约，彼国虽有优待之文，以中立限制之条云，机器所造之货，日人欲免抽离，中国为马关条约，只免内地运送税、内地税、超客、杂派、制造货离场等税未提，日不肯定入约内，足如其意后许中国定机器制造税、建下炫银金、沪、沙、汉四租界及苏、杭、沪通商章程，又于是年九月，公立文凭四款。第一款，天设通商口岸，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，其管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权，专属于日领事。第二款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三日，江海关所颁苏、沪、杭通商章程，内行船之事，当与日本妥商而定。第三款，许中国客机器制造货物税饷，但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，或有殊异。第四款，中政府在沪、金、汉、沙等处设立日本专管租界。中国与朝鲜订约始于光绪八年1882八月，与各国之约迥异，此约由李鸿章与朝鲜来使赵宁夏所立，为之会定水陆贸易章程，凡八条：一、互派商务委员驻扎口岸；二、中国商民在朝鲜、朝鲜商民在中国，所有案件均由中国关主政审断；三、两国商船停在通商口岸交易，朝鲜平安、黄海道与山东、奉天滨海地方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；四、商民应纳税钞，西照彼此通行章程，并准中国北京交易、朝鲜汉城设站，又准两国商民入内地采办土货；五、陆路交易，定于鸭绿江对岸闸门与宜州二处、图们江对岸珲春与会宁二处；六、鸦片不准售卖，红参入中国抽税 15%；七、两国往来向游易路听改海道；八、有需增损之处随时自商。甲午战后，朝鲜改国号约韩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，中国以太仆寺卿徐寿鹏为驻使，重与立约，则除彼此皆有领事裁判权外，与他约无甚异同云。约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，凡十五条。第二条，驻使设领须得本国承认。第三、四、八条通商征税、游历通商皆属相互。第五条，彼此互有领事裁判权，而许将来收回云。第四条定名在租界者，须依租界章程。第八条定名游历通商，不许做私卖卖。第九条，中国运洋药入韩及前买韩国红参出口者有罚。第十二条，两国陆路交界处所边民向来互视，此次订约后应重订陆路通商章程税则，边民已经越垦者听其安业，以后越界彼此均应禁止。此数条约中韩独有之关系，故意与他国之约不同。第二十五章，港湾之租界。中日战时，内外臣僚与舆论多欲联俄拒日者，其后干涉还辽，亦颇赖三国之力。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，李鸿章使俄与定中俄密约，明年冬得占胶州，成租界之约。于是威海卫、广州湾相继租界，铁路、矿山之要所随之而盛，形势亦危急矣。先是光绪十二年1886出使大臣徐景成奏陈海军事宜，沿西人测量中国海岸，米所不至，皆验称胶州湾，请建此经营。期以十年成巨镇。二十年1894 中国拟创修船坞于此，然足未果。23年1897十月，据野沙德两教士游泳所为，德人袭据胶州湾，分兵掠地，直窥即没。德皇又派其弟率兵船来华，德使海境照会总署，要求六款，又请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，永不叙用。德主教安置台在济宁所建教堂，赐赐天主堂匾额，被公料银6.6万两，被杀教士。吴家属领叙，请在曹州及巨野张家庄各建教堂一所，官给地段不逾10亩，各给银6.6万两，并赐赐天主堂匾额。巨野、菏泽、运城、单县、武陟、曹县、余台7处为教士各建住房一所，共给公料银2.4万两，作为长叙之用。又请铸造山东铁路，铁路旁进矿物，先进德商顾办。总署与之磋商，请山永不叙用4次，铁路许先造交际一段。会曹州富有竹胶民杀洋人之说，海境复番前意，要求李秉衡永不叙用。